好，弟兄姐妹平安。那谢谢，弟兄姐妹今天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那也知道说今天是母亲节，那就祝在这边的母亲们，那母亲节快乐。那虽然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们不是母亲的，我们的弟兄或者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有养育我们的母亲，我们心中都有很多的思念也是有很多的感恩。那也尤其是在疫情这段期间，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母亲在一起，没有办法回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特别让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把母亲的恩典这种一生所做的，真的是向神献上感恩。那最近也是因为母亲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放着母亲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就看到母亲年轻时候真美丽，就让我想起说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动画片，那个动画片里头呢，就是我一个小女孩她觉得妈妈对她管教可真严，常常叫她提醒她该吃饭、该穿衣服、该整理、该做功课，所以她就觉得妈妈真是唠叨。然后有一天呢，她跟妈妈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这种矛盾，然后就有大的冲突爆发，所以女儿就对妈妈发脾气，妈妈非常的难过。但是父亲看到了，就在那一天晚上把女儿带到厨房，他们打开一个抽打开一个柜子，柜子里头呢就有一颗很耀眼的一个小仙女棒。结果这女儿很好奇，她呢就把这个小仙女棒拿出来，没想到这一拿出来之后，屋子里头的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这个覆地的变化。怎么说呢？所有的东西都变得灰暗，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原来的活力，甚至呢，原来陪着女儿长大的那只小猫也变成了一只没有生命的玩偶。就好像在那个时候时光倒流，妈妈变成了一个貌美如花的一个小仙子，哇，女儿都吓到了，原来妈妈是这么的美丽。母亲呢，就急忙着要把那个仙女棒再放回这个柜子里头，但是女儿一直阻止她，她希望妈妈都可以一直这么的漂亮，这么的年轻。但是妈妈摸着女儿的脸说，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因为我想把最好的留给你。所以当妈妈把这仙女棒再放回这个柜子里头的时候呢，一切就又恢复原来的模样，又开始有生气，又有活力了。女儿在这个时候突然领悟到，原来妈妈是这么用心良苦，她抱着妈妈，她看到妈妈无私的为了家奉献自己。在这头在这个动画片的片尾呢，他就这么说：没有一个女人生来就是母亲，她们也是如同公主般的光鲜亮丽，只是因为她们有了她们的小公主，有了她们的小王子，她们才显得平凡。那我们都知道说，母爱的力量就是很伟大的。看到妈妈们都是在背后一直默默的付出，为了孩子。他们再累再苦也不后悔，就像片中的妈妈对女儿说：“我想把最好的留给你。”那天下父母心，是不是我们也都是有这样的心愿，说我们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呢？那但是你想留下什么给孩子呢？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里面要欢喜快乐。谢谢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让我们今天能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就像经文上头有讲到说，以赛亚书又讲到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其祸是有，耶和华却不忘记我们。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这样的爱，也让我们在世上因为有母亲的爱，让我们可以这样看到他们所摆上所付出的。愿你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妈妈的，让我们在当母亲的角色上，我们真是也是愿意这样无私无悔的摆上。也纪念我们当中母亲不在身旁的，不能去探望的，你就祝福在远方的母亲们，他们也能享受到儿女这样的爱。主啊，愿你自己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所讲的你告孩子的口，让我们所听所讲都要我们一起蒙造就，我们一起受提醒，我们一起受勉励。感谢主，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当父母亲的，也许在我们自己成长过程，我们的父母亲也是如此的这样子看待，就是说孩子啊，你不能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就很多才艺的广告，学琴要早一点，这个运动什么都要早，各式各样都要早。那我甚至在网上还看到一个人寿保险的广告，他是这么说呢，当婴儿诞生的时候呢，他们的将来也是蓬勃发展的，你的人寿保险也需要更新，持守你的承诺，为爱投保，写得非常好，要为爱投保。好，然后呢他就讲到说，给孩子的一份保障，传递永不止息的爱，所以这是叫人就说好像说为自己或者为孩子教育就是因为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就说你必须在这种好像在经济上头你必须要筹划，这并不是不好，好像就是要人要有一些计划。那当然了，他这边就特别强调复利的这个投资，你看看复利的投资一年是这么多，然后50年以后又变成有多少的数目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处事的智慧，尚且知道怎么样可以达到最高的回报，那在我们属灵的资产上，我们是否也是如此的用心呢？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约翰福音来看这个敬虔的家庭的时候，也许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整个这个背景是什么样情形。我们从圣经上头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着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家庭，他们原来是神所祝福的家庭，但是因为始祖亚当犯了罪，坠入了世界，结果呢人类的第一宗这个谋杀案，就是兄弟阋墙这样的发生，就发生在这个第一个家庭。再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挪亚与神同行，他带领全家入了方舟，只是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他的家庭在神面前蒙恩。但是很可惜的是，挪亚酒醉，他的儿子韩在那个时候也犯了罪因为没有替父亲遮盖，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咒诅就临到迦南，这也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再接下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这是信心之父，但是在这过程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孩子过程中，他们因为娶了夏甲，夏甲又生了以实玛利，到最后夏甲跟以实玛利也必须离开这个家庭，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好像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破碎在这个其中。再接下来呢，那以撒呢跟利百加好像是天作之合他们是父亲特别拣选让他们这样子成立的一个家庭，但是却是因为父母亲的偏心以扫跟雅各他们兄弟之间也相争，所以这好像也是有一个问题，到最后雅各还必须远离家庭。那雅各呢，我们都知道他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这个祖先那我们也看到他呢多妻，是不是有利亚，然后还有这个 Rachel 然后他有两个妾，所以因为就是这样的多妻的问题呢，造成争宠的问题，那也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那他们这兄弟之间呢就是把约瑟也给卖掉了。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好像好多家庭都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大卫，我们说他是合神心意，圣经上头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也犯了奸淫罪，对他的下一代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大卫的儿子呢暗嫩因为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造成了他的弟弟亚沙龙跟他之间的仇恨，导致暗嫩被谋杀，也因为这样影响到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父子关系的破裂，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悲剧。 所以在这么多负面的例子中，有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这些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与神同行的挪亚和神心意的大卫，他们家庭都是有问题的呢？那要有敬虔的家庭好像很难很难，那敬虔的家庭到底在哪里？那今天再从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施洗约翰他出生在是在旧约纪元的结束，换句话呢，也就是 新约纪元的开始。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是在希律王统治的这种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那也是与神敌对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凯撒大帝是罗马的统治，所以在那个时候罗马他们政府呢就以残忍的手段然后带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像又有奴隶的市场盛行人，那政治上面呢也因为多年的内战相争，那人心就不安，再加上 道德水准的这种堕落，那放纵肉体，人的生命就变，那个价值就变得很低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像就是在这整个大环境里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不仅如此，在文化方面，在那个时候的在文明的人找不到真理，没有真理，那希腊哲学一直是一种理性的辩论所以甚至好像主张呢尽情尽情享乐，或者是有禁欲的，所以那些哲理都是一种好像虚无缥缈的，那忽略了人心灵真正的需要，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特别是贫苦的百姓。那在宗教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宗教的黑暗，虽然说犹太人在那时候经历了各样的患难，他们虽然还是有持守一神的信仰，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政治的背景，让他们人心渴慕这个弥赛亚的早日来临，最主要是他们希望弥赛亚来临是能带领他们可以粉碎这个罗马的这种统治，那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他们虽然有宗教的一个仪式，但确实只是外表的，而没有实际生命的实质，所以失去了活力。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最黑暗的时候呢，事实上是黎明前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在马拉基书，也就是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上头就有预言说有公义的日头快要出现。那刚刚我们诗会也讲到说主耶稣是世界上的真光，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施洗约翰的来到就是要照亮死在黑暗中死硬幽谷的人。 OK 好，那在那个时候呢撒加利亚他的预言呢，他就是这么讲到说对施洗约翰的预言就是讲到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你知道，就是从马拉基这个最后一个先知以后，犹太人以400年的这其中呢，没有先知出现。所以撒加利亚预言说施洗约翰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我们也知道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之后福音就开始展开了，就传开了。在这边讲到说你要行在主的面前，就表明了施洗约翰是要成为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弥赛亚的先锋，旧约所有的影子都要变成实体，预言要实现了，外邦人也会成为神的子民那这都是因为主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受难复活跟升天就是为了成就这一切。而约翰他自己也曾说过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所以他是施洗约翰是预备主耶稣要来的之前的先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思想说，那他是从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出来呢？他的父母是怎么样培养他，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在那个时代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观呢？尤其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事实上也是一个充满诱惑、试探的时代。那后现代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过去我们思考人生意义的探寻、生活价值的思考，在今天呢，好像都淹没在这个后现代的潮流里头了。那我们在这个洪流里头，我们对自己的下一代，对他们的灵命成长，我们 是不是有使命感，是不是有一个紧迫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透过施洗约翰这个家庭的学习，来了解他的父母亲如何培育出一个忠于自己人生使命的孩子，也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带给我们一个敬虔家庭，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大家也可以翻开圣经，因为经文很长，那我们不会把所有的经文都读完，那但是我们就先把这一段先看一下啊。那路加福音五章一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的这么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讶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里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里头知道说，我们在他们在那个黑暗的时期中，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母亲。在路加福音这边就有记载说伊丽莎白呢，她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所以她的家族呢是在圣殿里做祭司的，而且她自己也嫁给祭司撒加利亚，所以她的出身呢和当时地位除了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他们一生侍奉主，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爱神守神的诫命是没有可以指摘的。所以当时在神的子民中，是对他们品性一个最高的评价。尤其在那个时候，当以色列 百姓在信仰上头的迷思，跟神距离遥远很遥远的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沉默混乱跟黑暗的时代， 更能看到他们凸显出他们是一对、啊、爱神、啊、遵守神话语的、啊、一对夫妻，所以他们同为义人是难能是、啊、很可贵的、啊、可以作为众人的一个榜样跟表率，那他们全然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所以既是一对献身忠心又顺服敬虔的夫妻。纵使他们出生在好的世家，他们有备好的这个背景，但这并不能保证说是他们敬虔的一个因素。那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必须跟神自己发生关系，是不是？所以纵使他们是、啊、是他们有这样子的好像都是、这个、嗯、祭司的这种背景出身，但是也是他们自己有这样的选择、啊、也有这样的认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啊、因为他这是发自内心从里面到外面的表现。就像我们也知道出于基督徒家庭并不保证说我们下一代就一定是基督徒的孩子，就必定是敬虔爱主。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同样在这抵挡神这个不敬虔的这个时代，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的一个他们敬虔爱主就好像一盏明灯，也提醒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就不跟着潮流走，或者是说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好，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借口。那信仰、跟基因不一样，我们基因可以遗传，孩子会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这个、这个长相、但是信仰却是没有办法遗传的。即便从小就在这个主内的家庭里头长大，不管你说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甚至也知道很多的圣经道理，但是如果没有跟神自己建立关系，在信仰生活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样就只是说口称说我是基督徒，但很多、生活上却没有这样子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没有像他们像、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背景长大，但是没有关系，也许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是我们是第家里中第一个信主的，我们父母亲都不是基督徒，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跟随主，我们选择认定一生要爱主的这样心志。好，在这边呢，除了他的敬虔爱主以外呢，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美中不足的怎么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他又不能生育，而且年纪又老了，这对夫妻他们多年来的忠心的这样侍奉，在神面前这样迫切的祷告，并没有得到在人看来应当享有从神而来这种儿女满堂的这种福气、而是在老年的时候呢，还是膝下无子，这看起来好像是人间的羞耻一样。那纵使在这种常年等待好像期待都落空的情形之下，好像是一种绝望的情形之下，但是却没有伊丽莎白却没有因为如此而削弱了减弱了他对神的忠心以及对神顺服，也让我们看到说敬虔爱主的人生命的旅程并不是没有挑战，但是往往在事与愿违事与愿违的这种遗憾当中呢，更是能经历到、认识神、经历神、亲近神，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而且也是检验出我们对神的爱心跟忠心的一个试金石，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当我们自己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不是照我们所想象的时候，我们还是能保持一颗敬畏的心，仰望神，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对我自己来讲，我记得、我也是因为在、得了卵巢癌之后竟然还能怀孕，看到神的恩典，但是没想到在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却在22周的时候呢，胎死腹中，我就必须到医院去催生。但是当你想到催生出来的是一个死掉的孩子的时候，那种过程是很痛苦的。那也是在那种过程当中，神也是借着、让我经历这样的苦难当中，看到说原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 对我自己，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在我们经历信心的考验，而让我们信心可以跳跃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纵使美中不足，也是神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信心仍然充足。那本来伊丽莎白她不能怀孕，好像是被看成一种咒诅或是一种惩罚，而偏偏呢，她的丈夫呢又在圣殿服侍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哑巴，真的好像是一个双重的灾难的领导。我们也知道天使并没有直接跟伊丽莎白显现，所以有关她自己会得子的信息呢，她会会有一个孩子的这信息，也许是间接的从她丈夫这个撒加利亚的这种手势里头得到的。对伊丽莎白而言，先生变成哑巴，她自己怀孕，这些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是没有任何预兆的，但是她却是全然的顺服，因为她知道说她在那些在她那时候她就自己是这么说呢，她说在这些日子以后那她自己怀孕，那主眷顾我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照人的这种反应呢，照常人的反应，这个时候意外带来的惊喜，好像怀孕了应该是可以跟很多人讲，到处跟亲友啦邻居宣传啦，因为他倒是他好像可以把自己过去的这种不能怀孕的而受到的讥笑或者羞辱可以为自己伸冤。但是伊丽莎白呢，她却保持沉默，隐藏了五个月，因为她说神是眷顾她的，挪去她的羞辱。她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她那种平静安稳在主里头等候那种特质。那你们也可以想到说，在那五个月隐居的日子，她势必在神面前是谦卑的祷告、感恩，而且寻求神的带领，要知道如何来养育这样的这个孩子。他也知道，当神他从神领受这样神特别的恩典的时候，他就有更多的责任，更多教养的责任，而且在孩子出生的命名这件事情上头，他更是顺服。而当我们读到这经文时候大家要给这个孩子取名要把孩子取名叫撒加利亚，但是伊丽莎白却说不可，要叫他约翰。而且他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跟父亲打手势，便问他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那这个时候呢撒加利亚就用在这个写字的板上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哇，然后他的嘴巴就张开就可以 说话了。所以在我们也看到，在孩子出生后的命名这件事上，他更是顺服神，也尊重撒加利亚。他没有因为撒加利亚变好像变成哑巴了就轻看而藐视自己先生，他甚至是求证于撒加利亚所以我们从他这种忍受羞辱不发怨言，顺服敬重自己的先生，也顺服神，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我们就看到说施洗约翰之后呢，他所行所说的实际上也表现了母亲所教养出来的谦虚敬虔种种的美德在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那我们也知道当在那个同时呢，那天使也报信息给童女玛利亚说，告诉她说你将怀孕生子。玛利亚听到的时候呢是惊慌她非常的害怕，但是天使那时候也安慰她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这个时候也怀了男胎，那就是那向来不能生育的现在也怀孕了有六个月了，用这样的话来帮助玛利亚的信心那就是也让玛利亚看到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当玛利亚到伊丽莎白的家跟她同住了三个月的时候呢，这段期间伊丽莎白的信心跟属灵上的经验帮助了这位年轻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喊地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她在这里，她是第一个在基督还没有诞生之前就承认是弥赛亚的妇女，因为她说你所怀的胎我主的母，她也是像是第一个为基督做见证，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见证的一个人，她宣告啊，玛利亚母子是有福的，所有也就是所有人期待的弥赛亚要来临的啊，她所怀的这个孩子。所以就像施洗约翰呢，他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同样的伊丽莎白对玛利亚生活上的支持还有灵性上头的帮助，也是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看到他把恩典也在借着他的这个对这个年轻的玛利亚的鼓励带来一个很大的祝福。他不但没有嫉妒玛利亚所怀的是弥赛亚，反而成了他的先锋，了解他，帮助他度过那段未婚怀孕的不安的心情，也坚定了玛利亚的信心。所以看到他是一个谦卑有智慧的长辈，他的信心跟顺服也祝福了玛利亚，让玛利亚他也可以开口歌颂我心尊主伟大。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箴言这里讲的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姐妹们的期盼。那在当中我们也知道也许我们都会担心，但是更重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智慧，智慧就是要来到敬畏神的面前才可以得着，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得着智慧，大有依靠，那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同时我们也相信在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不仅是从神那里求取智慧，而且我们要殷勤的来行追求。所以做母亲的对孩子一出生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母亲对孩子一生的帮助可以做的就是从小在各种生活，在各样事，甚至在游戏，甚至到外头，我们都可以把神的话用从各样的聪明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信仰可以生活化，神的智慧，让神的智慧来保守他们，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而且我们也从玛利亚从这个撒迦这个伊丽莎白的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一个顺服丈夫的一个妻子。我们当中也许也有姐妹觉得自己知道自己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但是这段话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还是就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不是因为我们的外这个虚荣的外这些金银装饰，更重要的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所以这些话就让我们看到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做一个有智慧我们愿意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来建立家室。那所以在这个我们知道母亲就是 mother， 在这个 M 呢，他就说是一个受伤时候的修补者。 O 呢就是代表说经常不被注意到的人。 T 呢就是一个 teacher， 就是一个老师，而且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一个身教者，设立好榜样。 H 呢就是 helper，是愿意帮助的，是乐于帮助的，在可以的情形下都愿意帮助的。而且很重要一个 E 呢， H 这个 mother 这个 E 呢就是说是一个鼓励者，家人的鼓励者，带来在这个家庭里头是做一个像拉拉队的一个 coach， 在旁边不断的鼓励孩子们成长。最后这个 R 呢就是 ready to give her all for her family， 是为家人全力以赴的一样的人。所以就像这个箴言这边也说到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为你超过一切，那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所以愿神就祝福我们的姐妹们， 让我们在这个啊做母亲的角色上头，虽然有时候是辛苦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也给予我们这样重大的托付在当中，我们就啊做我们最好可以做得到的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父亲的角色呢？当然，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不能说都是母亲所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在那个黑暗时期中，我们看到这近前的父亲。那我们知道撒迦利亚是一位敬畏神啊无可指摘的人，那他有杰出的表现，那神也没有放弃这位忠心的祭司啊。他对撒迦利亚而言呢，他可以进入这个圣殿里头烧香，原来是一个人生一个祭司呢人生中一个最高峰的一个经历，一个最高的荣耀啊。但在因为在这个殿中呢，天使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为主预备道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但是呢，虽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仅把名字都取了，而且呢连孩子一生的道路都跟他规划好了，那撒迦利亚的反应呢是怀疑，他不相信，他因为他知道说自己年纪老迈了，怎么可能呢？同时他的信心好像没有跟不上，他信心跟不上，但是这样的残缺却没有妨碍神的计划。所以也因着他的不信，撒迦利亚暂时成了哑巴，不能说话。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大家的惊讶还有困惑，一个近前的祭司到殿里服侍，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哑巴。我们看到伊丽莎白在那个时候 他也是沉默，他没有讲话，但是沉默他的沉默是他的主动，但是撒迦利亚的沉默却好像是受到神的一个管教。也许有时候在这种时候意外的啊，这种情形发生，他哑口无言。有时候我们真是会想怨天尤人，想找人诉苦，一吐为快，但是往往神也要我们学习在这当中学习沉默。撒迦利亚的沉默看起来好像很无奈，是不是？但却也是神的赏赐。我们相信在那段时间他沉默的那段时间，他可以完完全全来到神面前谦卑自己，甚至向神认罪，在安静的等候中经历神。好，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约翰的名字呢的意思呢是神的恩典，撒迦利亚的意思呢是神纪念，伊丽莎白的意思呢是神的誓约啊，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施洗约翰不是生在人的盼望中，而是生在人的绝望中，但是呢神在人的绝望中显明他的恩典，因为神纪念他自己的誓约，他自己的盟约，要叫人在绝望中仍然得到盼望。那约翰的名字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是天使取的，那照犹太人的习俗呢，儿子的名字是按父亲名字这样子称下去。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撒迦利亚他在那个这个不能讲话的那段日子沉默的妻子呢，他一定在他的反思和默想当中呢，他更看清神的计划，也愿意配合神的计划，他明白神在他的孩子身上的旨意，所以呢他愿意完全的降服。所以当他一开口可以讲话的时候，他就宣告说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眷顾人，是施行拯救的。所以看他一开口他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那可以想到他这个像是一个弥赛亚的这种预言的时候他口开了。所以当他孩子生下来将孩子名字取为约翰之后呢，他的口就开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也是被圣灵充满说出弥赛亚预言来。他的预言里面就说到这个孩子的使命，他提到上帝为他百姓所预备的救恩，就是罪得赦免。撒迦利亚他这次特别的经历呢，势必也影响到他如何来养育 来教导约翰。所以让我们也看到，没有一个人一生啊就都是顺境的，我们都会有逆境的时候。那撒加利亚身上的学习，那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逆境的时候，知道说神是如何的与我们同在，而且在这种逆境当中，也是让我们更亲近神啊，来思想神的恩典，知道说这我们的神呢，不是只是跨在客厅上里头的十字架，不是把这只是放在书架上的圣经，也不是只是戴在颈子上头的啊金项链，而是说他是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迫切的来祈祷，来与神亲近。那虽然说在经文里头并没有特别提到说年老的撒加利亚跟儿子约翰之间的互动的情形怎么样，但可以确信的说他是老来得子，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对孩子的溺爱迁就或者是放纵，因为约翰在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是甘愿过着一个清贫啊，在旷野这种的生活的哈啊，而且看到约翰啊，这施洗约翰呢，他是被圣灵充满啊，在这边就有提到他在这个旷野的生活，最重要是他在预备自己，是为了要执行预备这个耶稣道路的一个使命在他身上。因为犹太人是非常注重家庭教育，相信撒加利亚一定也是把天使加百列对他所说的有关约翰一生的使命讲给约翰听，让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有特别的计划跟使命，而且要勇敢的忠于所交托于他的使命，不要被世俗给同化因为在这过程他说滴酒都不沾，而且让圣灵来掌管他的生命。撒加利亚他坚信神所讲的话，坚信神的应许遵守神的话，相信神的同在，照着神的话来养育这个约翰。这边也提到说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句话事实上是在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句的话，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很重要的，其实神就是在告诉我们神百姓的家庭的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家庭是得敬虔后裔的一个学校，人在所学到的顺服、爱心，还有对神这个忠心这种信心的这种功课呢，远远超过在别的地方的学习。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因为父亲愿意以身作则，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耶和华的神的同时呢，并且也殷勤教训儿女啊，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一样，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同样的，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的时候呢，儿女也要学习来孝敬父母，用爱来回应父亲。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从父母亲身上看到天父的爱。所以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预备人心，使人都可以回转归向神。所以当一家就只有全家的人都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才可以这个父亲与儿女、儿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才能恢复，借着这样填满、修补中间的这个代沟，一起归向神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医治啊。那所以，让我们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有很多挑战。很多时候呢，因为很多晚婚，所以呢，生子的年龄也晚，就会很多我们看到说对孩子溺爱，就想把最好的在物质上各方面的都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说父母亲的过爱或这种操纵太多、过分的保护，其实对孩子并不是好的。但是也许你也会觉得说，但是我好像是照着神的话，我也是照着神的话来养育他们，那我是不是一定能够栽培一个有方向、有使命感的孩子呢？也许这都是我们心中很多的疑问，但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愿意信心的交托，我们照神的话来讲，那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撒加利亚他从开始的不幸到最后宣告孩子成就神的计划，我们也是在这样的当中学习，我们在当中一起经历神。因为信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从生活中在父母亲自己亲身体验到了，才能够确信神必会看顾和带领孩子前面的道路。所以让孩子走在神的计划当中，而不是走在我们自己的计划当中，以神的以神的话来带领孩子。求神保守孩子们都成为神所使用的，让神来掌管来管理的一个器皿。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知道21世纪呢是一个这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就是 fatherless generation。 所以联合国在做了一些研究报告就说这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特别是家庭的危机。那最主要是说父亲在家庭的角色中的缺席，使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呢没有父亲的陪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情形下，人格就没有办法健全的发展。所以甚至美国的新闻周刊呢，这里就有讲到以一个无父的世代为封面为主题。那有一些机构现在就特别在研究这个，所以有一些书有这样的出版。所以在这边呢就看到很多呢所以这边就讲到说1830万在美国这个调查中，1830万的孩童中，每四个孩童就有一个是没有生父、没有继父、没有养父的一个家庭。所以就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无父的世代的这样现象。那在北美呢，这个有一个爱家协会的叶高芳牧师呢，他也做过一个引用一个研究报告数据，他这么说，有30%的男生觉得他们的父亲虽然和他们的父亲住在一起却没有话讲，有30%的男生跟父亲住在一起有讲话，但是常常一讲话就起冲突，好像刺猬对刺猬一样，随时都是对立的状态。还有30%的人呢，虽然跟父亲有讲话，但是讲话的时间一天平均不超过27秒钟。只有10%的男生感到跟父亲的讲话有讲话，而且是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也在这个时代，所以就是知道说这世界需要父亲，所以就有人也有这本书就是特别训练父亲，因为这世界真的是需要父亲，因为父亲好像是天父的天上父亲的代言，是好像一个家里的一艘船，生命船的一个领航一个人，是儿女的生命的教练跟道德伦理的一个好榜样。父亲的缺席会带给儿女很大的创伤跟影响，所以为什么要鼓励说这世界需要父亲，就是让父亲们跟儿女的生活当中借着祷告借着，因为都是要付上代价的price 就是要付上代价，做父亲也是要付上代价的，透过 P 透过代祷，透过 relationship 跟亲子之间有好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借着神的话 instruction 来教导他们 communication 有良好的沟通而不是只是好像权威式的我讲的话就算了，不是这样，而是要很好的沟通，而且也是一样的鼓励不伤孩子的志气。所以这些我这世代需要敬虔的父亲站出来领导家庭进行好的修复。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这敬虔的下一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使命，他就是在来宣布说天国近了，人当悔改，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你看他说这边说到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简朴，他安贫乐道。那在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好像都想说我们的孩子好像很容易就是被世俗所同化了，对不对？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是一个好像离群所居这个衣服又是怪异的一个人，他可能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指指点点，他不像一般的人。那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孩子之间会比较，家长之间也会比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教导孩子，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上，我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是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或饱足或饥渴，我们都知道说靠着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 我们可以处贫贱，也可以处富贵。所以很重要的，要让孩子们知道，不要让他们物质世界所掌控了，不是更多、更新、更好，永远无法一个满足的状况。那对父母亲来讲，也让我们学习帮助孩子在坚定自己的信仰，可以知道知足常乐，凡事感恩。相信我们父母亲也是要以身作则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最后呢，在这边他就讲到说，洗约翰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说我不是基督有人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以利亚，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而且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要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近前的从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这么一位近前爱主的父母，他们用心祷告，这样子的对孩子的祷告就是说预备，知道说他是主所首要所使用的器皿的时候，他们照着神对施洗约翰的旨意跟计划，忠心的带领他朝着这个使命前进。所以那个孩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因着父母亲的对神的顺服，也让施洗约翰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任务，他顺服父母亲的教导，很认真的朝着神给他的生命的计划往前，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跟使命。在这里就让我们想到在我们对自我认知施洗约翰的自我认知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的孩子也面临这种自我身份一个认同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他们生长在一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不同的肤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并不是是好像说我跟人不同就不好就不对，而是可以也勇敢的在他们小小的年纪也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孩子的门徒。虽然呢，施洗约翰的侍奉是那么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连约翰自己就说他来到这个很多人来到他面前之后，他都跟他们讲说是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这个，所以都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去引到耶稣的面前来。他并没有说因为说好像说人到耶稣那边他就心存嫉妒，他没有因为就说好像耶稣也甚至到他那边来说我要在你面前来施洗而感到骄傲，甚至他只是在把耶稣介绍给大家之后那他你想他那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果说我们是约翰，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同学同事同工表现比我们出色的时候，或者是别人的孩子表现比我们更优秀，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反应？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配角吗？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孩子他也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吗？施洗约翰有一些门徒为他打抱不平，但是他却说耶稣是基督，是新郎，他自己只是新郎的朋友，新郎来了，朋友应该高兴，因为耶稣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被神使用，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谁，我们不要因此而夺取了上帝的荣耀，而是更谦卑的来服侍神。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信仰，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服侍。所以我们这是我孩子，我们常常在敬拜中，在婚礼中，我们全家一起服侍。孩子们从小看着我们一起服侍，我们在家里开放家庭，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样最好的遗产呢？也许我并不是我们的财产，不是我们的家产，而是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来养育孩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是开放之前是每个礼拜 有家庭聚会都在我们家，所以我们就必须一起打扫，一起准备饭食啊，然后孩子们就一起学习。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儿子到高中的时候啊，甚至上大学的时候，他暑假回到家啊，他请他的高中同学来一起来查经，他所做的也是先准备饭食，甚至他自己买了第一个房子，当他可以开放他的家，让一些在团契的弟兄姐妹来家里查经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喜悦。他说：“妈妈，我好高兴，我终于可以体会到我的家可以让神来使用的那种喜乐。”所以我想，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在做什么，孩子看到了，这是我们可以留给孩子的，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成为孩子的守望者。很多人要知道说，我们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个魔鬼像这种吼叫的狮子在地上寻找，要寻找可吞吃的。那我们的角色，其实父母亲的角色就是扮演家里祭司的一个角色，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替神替孩子向神祈求那也重要的不要也是求神保守他们，不要因为恶者的引诱把他们夺去。我们要用膝盖的功夫为成为孩子生命的守望者，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属灵生命的同行者，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同行者，一起成长，也能一起成长。同时我们要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我们的不完全的中，神却是一样的爱着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祷告。也许孩子的心好像有的刚硬有的软，但是我们有信心在养育儿子的在养育儿女的身上呢，我们守望祷告，让他们的心田是柔软的，让神的话能在他们的生命中活出来因为我们坚信神的应许。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用祝福来代替我们的焦虑让给予孩子尊重，让孩子们知道说他们是属于是神的，并不是我们的。那在他们心田中要做很多，神要使用他们，要成为更多的人祝福。我们靠主的应许来养育儿女。那这边我就想跟大家讲，怎么样放手，放开我们的手，而让神来掌管。就像孩子，我的儿子学习开飞机的过程，我们事实上都是很焦虑。当你看到他自己上飞机，坐上这小飞机，自己要开要读，这是他在高中在大学的时候，他学开这种小飞机。就当飞机开始起飞，飞到上空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就都是这样，他们自己要单飞，他们自己要往前飞，要往高处行。当飞机越飞越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为他们祝福。那时候真的是我们必须完全的放手，让神来掌管，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只是与神同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我们也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对我自己最大的鼓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也犯了很多的错，但是在犯错当中向神悔改，不断的学习。最让我心里感到欣慰的就是我儿子婚礼之前，他抱着我，他进入礼堂之前，我们出门之前，他抱着我说：“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在我叛逆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你跪在我的床前为我祷告，不断的为我祷告。妈妈，谢谢你，我今天我要结婚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真的心中非常的感恩。当他抱着我，流着泪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那对妈妈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知道说，我们膝盖的功夫没有白费，我们在孩子面前的祷告神都垂听，神可以把一个叛逆的孩子带回来，让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仰望交给神。所以就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学习到伊丽莎白在黑暗时期中，她是如何从一个敬虔的母亲，她敬虔爱主，她信心充足，他是一个平静安稳，他是一个恩典的管道，因为他承认救主。也看到这个父亲撒加利亚他是虽然在敬虔的服侍，纵使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但是确实在那个时候经历神，所以他一开口就赞美神，老来得子，却还是一样的仰望交托。那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他安贫乐道，简朴生活，因为他说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就像啊，箴言就也讲到说，我们要照神的话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那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要知道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那当有一天若是说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顺服吗？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灰心的当中，当孩子好像没有照我们的计划来走的时候，你灰心吗？你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祷告，好明白神在孩子生命中的旨意，也让神能自由的在我们的家庭中有这样的主权，使夫妻在教养儿女上一起同心，愿意按着神的蓝图来培育牧羊，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那在子女的关系上更新，在近前的家庭生活中，向世人见证福音是在我们家里的，这福音是能带给改变的，是有大有能力的。那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那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家庭，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求你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家庭，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求你我们能做你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愿意勇敢坦诚的在家中跟家人分享我们对神的信心，求神也帮助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不断追求灵命的成长，让以帮助孩子能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都愿意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愿你侧耳垂听，使我们全家都归向你，凡事都懂得信靠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